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6年11月29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4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开始的中文广播。首先播报国际新闻。美国当选总统川普星期一会晤了另外一位可能的国务卿人选，前中央情报局局长戴维·彼得雷乌斯。不过彼得雷乌斯如果被提名，在参议院可能不会轻松过关。彼得雷乌斯在担任中央情报局局长之前是美国驻伊拉克最高指挥官。2012年彼得雷乌斯由于向他的传记作者和情妇泄露机密而被迫辞去中央情报局长的职务。不过川普表示他对彼得雷乌斯的资历感到非常敬佩。共和党官员表示川普很可能会担任来自乔治亚州的联邦众议员汤姆·普莱斯担任卫生与公共服务部部长。普莱斯议员是奥巴马总统的坚定反对者之一。川普曾经表示要推翻奥巴马医保，不过他透露奥巴马医保中的有些条款可以保留。除了彼得雷乌斯，川普考虑的国务卿人选还包括前纽约市长朱利亚尼、前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博尔顿、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共和党参议员鲍勃·考克以及前马赛诸塞州州长罗姆尼。尤其是罗姆尼被考虑担任国务卿，在川普的权力交接班子和支持者当中引发了不满。曾经是2012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罗姆尼在今年的大选中称川普是个骗子，而且拒绝公开支持川普。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一名来自索马里的学生星期一开车冲撞人群后下车持刀行凶，造成11人受伤，凶手被警方开枪打死。学校所在的哥伦布警察局局长雅各布斯说，我们必须将此视作恐怖袭击。据报道，凶手为俄亥俄州立一年级学生阿卜杜勒·扎拉克·阿里·阿尔坦，今年18岁，是来自索马里的美国永久居民。阿卜杜勒·扎拉克·阿里·阿坦尔八分接受校报采访时抱怨校园里缺少穆斯林祈祷的设施。医院负责人说，受伤的人都没有生命危险。俄亥俄州立大学校长迈克尔·雷德克说，最初有传闻说还有第二名嫌疑人，但警方搜索了事发区域后相信只有一个凶手。美国联邦调查局已经介入调查。韩国总统朴槿惠星期二发表讲话说，愿意把他的政治未来交给国会决定。他在记者会上说，我将把有关一切交给国会来决定，包括是否缩短我的总统任期。朴槿惠说，一旦国会找到一个可以平稳交接权力、减少混乱和权力真空的方式，他愿意依据法律放弃总统职位。不过反对党批评他这么做只不过是在逃避被弹劾的命运。反对党正在推动弹劾朴槿惠的动议。朴槿惠的党内支持者对他的讲话表示赞同，并呼吁反对党推迟弹劾行动。今年64岁的朴槿惠由于密友崔顺实干预国家事务而引发要求他下台的抗议声浪，朴槿惠也被检察机关裁定是崔顺实的共谋。如果朴槿惠被弹劾或辞职，韩国要在60天内举行新总统的选举。美国国务院的一名官员星期一告诉美国之音，伊朗革命卫队的一艘舰艇用武器瞄准了从美国艾森豪威尔号航空母舰上起飞的直升机，当时这艘航母正在霍尔木兹海峡。这五角大楼官员对美国之音说，伊朗方面的这些行动既不专业也不安全。库尔德民兵组织指挥官宣布，一名在跟库尔德武装力量共同抗击伊斯兰国的美国志愿者周一在叙利亚北部的跟伊斯兰国作战的过程中阵亡。这名军人据报死于拉卡北部地区。以上为您播报的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
欢迎大家来到这期的美语训练班，我是杨林，
我是 Mike 杨林，来告诉大家今天都要学什么。
没问题，今天我们要一起来聊聊慈善捐款，看看如何表达货真价实，还要告诉你如何自控。
Yeah, I put aside some money for charity every year. Even though I don't have a big paycheck, I feel like it's everyone's job to help those who are in need.
Wow, 可以吗 Mike? I didn't know you had such a noble heart.
Of course. Well, we'll save this for later in the show. For now, let's begin our lesson with...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prepaid. Prepaid is spelled P-R-E-P-A-I-D. Prepaid.
Prepaid, 预付的。
Many states in the U.S. offer prepaid tuition plans for public universities.
美国很多州都提供预付公立大学学费的计划。
Justin Bieber is launching a new prepaid debit card aimed at teens.
贾斯汀·比伯准备发行一个新的借记卡，主要吸引十几岁的青少年用户。一项最近的研究显示
，People between the age of 18 and 34 are more likely than other age groups to consider using a prepaid card instead of a checking account.
十八岁到三十四岁的人比其他年龄层的人更愿意使用预付卡，而不是活期银行账户。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prepaid, prepaid.Prepaid.
I guess prepaid cards are safer than credit cards. You can't overspend since there is only so much money on the card.
They certainly can help you better manage your budget, but you need to be careful as well. One time, I bought a gift card for my mom, but it turned out that there was less money on the card than what the store advertised.
Yeah, you need to make sure you have the real McCoy.
Exactly. Our audience is probably wondering what the real McCoy is. Let's check out today's words and idioms.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835讲，我是魏然，
我是 Doug Johnson。
常听人说，如果什么事情听上去好的难以想象，那八成就是骗人的。我的一个朋友不久前在小摊上买了一块钻石，只要100块。我告诉他，这么大小的钻石在商店里起码要花300块。结果他到珠宝店去做鉴定，发现钻石是假的。这倒让我想起了今天要学的习惯用语
：The real McCoy. McCoy is spelled capital M, small c, capital C, small o, small y.The real McCoy.
大家也许会问 McCoy 是什么意思？其实啊，这个词没有意思，是一个人的名字。The real McCoy 这个习惯用语的意思是货真价实的，不是假冒伪造的。刚才我说的一个朋友贪便宜，结果买了一颗假钻石，就跟大街上的伪造名牌皮包和手表一样。
It was not the real McCoy.
下面例子里的这位男士也被假象蒙住了眼睛，不过好在没有金钱上的损失。让我们一起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I haven't traveled much, so when I visited Las Vegas, I was shocked to see the Eiffel Tower. I just couldn't understand what the symbol of France was doing in Nevada. Well, it turned out to be an impressive replica. I guess I'm rather gullible.If I really want my picture in front of the real McCoy, I'll have to fly to Paris.
这个人说，我们很少出门旅行，这次到拉斯维加斯去，居然看到了埃菲尔铁塔。我真搞不懂巴黎的标志怎么会跑到了内华达，最后发现原来是仿造的。我可真够傻的。如果真想站在埃菲尔铁塔前面照相，我还得飞到巴黎去。
确实，我最近刚去过拉斯维加斯。那里的赌场都有自己的名堂，在拉斯维加斯大道上不仅能看到埃菲尔铁塔，还能看到纽约的自由女神呢。好的，让我们再来听听上面那段话。
I haven't traveled much, so when I visited Las Vegas, I was shocked to see the Eiffel Tower. I just couldn't understand what the symbol of France was doing in Nevada. Well, It turned out to be an impressive replica. I guess I'm rather gullible. If I really want my picture in front of the real McCoy, I'll have to fly to Paris.
我这次在拉斯维加斯看了一场演出，表演者模仿的是猫王。他从穿着打扮到举止声音都酷似猫王，简直让人觉得
He is the real McCoy.
在刚刚过去的2008年总统大选中，奥巴马改写了美国历史，成为第一位非洲裔总统。但是与此同时，共和党的副总统候选人佩林也出尽了风头。让我们听听这是为什么。
Governor Sarah Palin became the first woman to run for vice president as part of a Republican ticket. While many critics dismissed her candidacy, she drew huge crowds at campaign stops across the U.S. Supporters found her refreshingly different from typical politicians. To them, she was the real McCoy, a genuine person that they could identify with.
这个人说佩林州长成为共和党有史以来第一位女性副总统候选人。虽然很多评论人士对她不以为然，但她所到之处都会吸引很多支持者。他们在佩林身上看到了跟普通政客不同的地方。对他们来说，佩林是一个真实的人，能设身处地地理解人民的疾苦。
也许再过四年，佩林又会出现在共和党的选票上，谁知道呢？好的，我们再来听一下上面的例句。
Governor Sarah Palin became the first woman to run for vice president as part of a Republican ticket. While many critics dismissed her candidacy, she drew huge crowds at campaign stops across the U.S. Supporters found her refreshingly different from typical politicians. To them, she was the real McCoy.A genuine person that they could identify with.
对于 The Real McCoy 这个习惯用语的出处，研究词源的专家们有不同的见解。有的说 The Real McCoy 是从19世纪80年代中期一个苏格兰威士忌的广告来的，有的说是从美国19世纪晚期一个臭名卓著的家族纷争来的。还有人说 McCoy 是美国历史上一个有名的牧场主，或是造船主，或者是走私酒的人。最被大家所接受的说法是 The Real McCoy 跟20世纪一个著名的拳击冠军有关，他为了防止别人盗用自己的名号，取名为 Kid McCoy。 好的，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了。我是魏然，
我是 Doug Johnson。
这次节目的制作人是胡晓玲，谢谢各位的收听。
Until next time，
下次节目再见。
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
没错，这次我回北京，满大街人都背着 LV 包。Although I think at least half of them are not the real McCoy.
Well, personally...I think knockoffs are not all that bad. I really can't understand why people would spend over $2,000 on a bag. It's just a bag. If I had that kind of money to spend, I would rather give it to charity to help those who are less fortunate.
Wow, good for you, Mike. Speaking of which, I've already spent my entire paycheck for the month. Do you wanna, maybe buy me lunch today?
I'm talking about people who really need help. But...I guess lunch is okay.
Deal. 咱们言归正传。In today's business etiquette, we'll touch on the topic of giving to charity. Let's check it out.
礼节美语。
公司开会讨论慈善捐款的问题。Michael 说
Okay, folks. It's been a tough year, but we're going to stick with our tradition and give our usual yearly amount. Any suggestions?
Perhaps we could donate to my church's missionary group. I know a couple other good Christian organizations that could use some help.
If I might interject, I don't have a problem with religious charities, but I do object to any proselytizing.
虽然公司不景气，但还是打算依惯例捐款。Frank 建议捐给基督教团体，可是 Jenny 反对向特定宗教色彩的团体捐助，避免支持某一宗教之嫌。
Proselytize
是劝人信教的意思。
Okay, that's a good point to think about. We want the donations to reflect the entire company, so we should avoid anything controversial.
I was thinking perhaps we could give to more international causes. The victims of that horrible earthquake in China still need a lot of help.
How about the Red Cross? They have a pretty good track record, right?
Yeah, let's give them 10%.
Yeah, good idea.
Agreed.
Michael 同意 Jenny 的看法，因为捐助代表整个公司，应该避免任何争议。Gina 建议捐给国际慈善事业，比如说中国地震的灾民。Frank 提出红十字会的记录就很不错，大家同意把10%的钱捐给红十字会。
I was doing some research before this meeting, and I found a great website called CharityWatch.org. They have lots of tips about avoiding fraud and giving to the right organizations.Did you know that nearly 70,000 new American charity groups were founded just last year?
Wow, that's a lot of choices. It's kind of daunting.
So, should we stick with the tried and proven groups, or should we branch out?
Jenny 说有一个叫
CharityWatch.org
这个网站上面有不少如何选择慈善团体的建议。去年一年，美国就成立了70,000个慈善团体。
A group called Water for Africa sponsors water purifying kits that can help eliminate serious diseases.
I like it. All in favor?
Yes.
Yes. Well, it sounds good, but I think I should do a bit more research. The American Institute of Philanthropy suggests we check to see how much of the funds they use for direct charity work and how much goes to administration costs.
You know, Jenny has a point.All these groups look good on paper, but you never know.
Gina 提到一个为非洲提供净洁水的团体，大家都觉得不错。但是 Jenny 表示应该再调查一下，看看捐款有多少直接用于慈善项目，多少是给工作人员发工资的。
So, you mentioned earlier that you do charity work. What kind of work do you do then?
I help out at a local soup kitchen a couple of times a month.
Yeah, I'm gonna donate some of my clothes to Goodwill this weekend. I'm never gonna wear them, so I think they should go to those who need them.
Good for you! Now, let's keep listening to Jenny and Michael.
礼节美语
公司开会讨论慈善捐款的问题 ，Jenny 建议事先调查一下。
The recommendation is that 60% of funds should go to projects, with no more than 40% going to the charity's own costs.
Here's another good website, CharityNavigator.org. You can search specific groups and check their ratings. The Red Cross is number 5 in the most recommended charities.
There's also animal-related groups.How about the Society for the Prevention of Cruelty to Animals?
They're number 4 on the list. Sounds good.
一般的开支规范是慈善团体要将60%的捐款用于慈善项目，行政开支不得超过40%。Michael 提到了一个叫
CharityNavigator.org.
在该网站推荐的慈善团体中，红十字会排名第5，反对虐待动物社团排名第4。
World Vision is number 1. They're a Christian group that provides a lot of medical assistance in Asia and Africa.
And of course, while we all enjoy doing a good deed, we do need to ensure that the company can get a tax break from our contributions.
I'll double check that donations to each of those groups are in fact tax deductible.
向亚洲和非洲提供医疗帮助的基督教团体世界视野名列第一。 Michael 提醒说，做好事的同时也要保证公司的捐款能抵税。
We do need to ensure that the company get a tax break from our contributions.
Gina 说他会
double check
查清楚这些慈善捐款都是能够抵税的。
I just had a thought. Every year, we give corporate donations, and that's all well and good, but we might consider giving our time instead.
Interesting. You mean like volunteering? I like it.
You know, that could work. Any specific suggestions?
Well, we all have our pet causes. Gina is an animal lover. I have church projects. Jenny is a computer genius. We all have something we could teach or offer.
Frank 建议在捐款的同时也可以用做义工的方式为慈善事业出力。这个建议受到了大家的肯定。
That idea is very worth considering. In some ways, it's a lot more meaningful than giving money.
Yeah, even doing something simple like volunteering to answer the phone lines at the Red Cross can be a huge help.
Okay, how about if we give half of our contributions as donations, and for the other half, we give our time or expertise to the group of our choice?
Yeah, good idea. Agreed.
大家都觉得这个主意不错。Jenny 说，从某种角度说，这比给钱更有意义。
That's a lot more meaningful than giving money.
最后大家一致同意，捐款只作为慈善募捐的一部分，另外一部分由大家自己挑选慈善团体，为他们贡献时间或是专业技能。
我也觉得贡献自己的时间比给钱更有心。I remember one time I went to an organization to help teach English as a second language courses. I felt so good helping immigrants learn English.
It's always better to give than receive. There's this place that I go to every Wednesday. Basically, we help kids with ADHD learn how to concentrate. Since I had ADHD when I was a kid, I learned self-control the hard way. I want to share my experiences so these kids can have an easier time than I did.
你的形象简直都高大了。Now let's look at how to use the word self-control.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self-control. Self-control is spelled self, S-E-L-F, and control, C-O-N-T-R-O-L. Self-control.
Self-control, 自控。
A growing body of research suggests that there is a link between low levels of self-control in childhood and serious problems later in life.
越来越多的研究显示，孩子小时候缺乏自控能力会导致长大成人后的很多问题。还有研究发现，
If you're struggling with self-control, the best way to achieve it is to surround yourself with strong-willed friends.
如果你缺乏自控能力的话，最好的办法就是多交一些意志力坚强的朋友。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self-control, self-control, self-control.
缺乏自控就交一些自控能力很强的朋友，哎，这靠谱，环境真的会影响人呢，这就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啦。
Exactly. Yanglin, now that you work with me every day, I guess we can expect an improvement in your productivity and creativity.
I think the only thing I'm going to improve on is my eating ability.
Ow!
好了好了，不开玩笑了。我们来听今天的最后一个环节，美国习惯用语。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836讲，我是魏然。
我是 Doug Johnson。
我上个月坐火车到纽约去看朋友，上车后刚要坐下，旁边座位上的女乘客就开始很大声的自言自语，看上去精神好像不太正常，吓得我只好在过道对面远远的坐下。后来我注意到，每次有人要在这个女的旁边坐下，她就会开始自言自语，如果没有人的话，她就很安静。我这才恍然大悟，原来啊，她是在装疯卖傻，为的就是不让别人坐在自己身边。这也让我想起了今天我们要学的习惯用语。
Method to one's madness. Method is spelled M-E-T-H-O-D and madness M-A-D-N-E-S-S. Method to one's madness.
在中文里 ,method 是方式方法 ,madness是疯狂。我们说 method to one's madness， 意思是表面看似疯狂的举止，其实有它隐含的目的。 刚才说到火车上那个女的，为了不让别人坐在自己身边而装疯卖傻，我们就可以说
There was a method to her madness.
在生活中，让人摸不着头脑的事情有很多，但是仔细分析，往往又会发现其中的道理。让我们一起听听下面这个孩子的回忆。
When I was a kid, my dad used to take long drives around the state I grew up in. I thought he wanted to go sightseeing. Then I realized he was looking around for the service station offering the cheapest price on gas. I should have known there was a reasonable explanation for those odd road trips. Yes, there was a method to his madness.
小的时候，爸爸常带我开车到处跑。我原来以为他是开车出去兜风，后来才明白他是在找便宜的加油站。我早该明白他开车莫名其妙的到处走不是没有目的的。
其实啊，很多人都干过这种事儿，开车到处跑就为了找个便宜的加油站，特别是在油价特别贵的时候。不过也不能离家太远，否则花在路上的汽油钱刨去省下来的钱也就所剩无几了。好的，让我们再来听听上面那段话。
When I was a kid, my dad used to take long drives around the state I grew up in. I thought he wanted to go sightseeing. Then I realized he was looking around for the service station offering the cheapest price on gas. I should have known there was a reasonable explanation for those odd road trips. Yes, there was a method to his madness.
说到省钱，我爷爷可不是一般人。我还记得小时候到爷爷家去，看到他攒了很多空的铁罐子。后来我才发现，他把这些铁罐子整齐地摆放在一起，上面铺块布，然后踩在上面够东西。虽说我肯定不会这么做，但至少
I saw a method to their madness.
下面例子里有人别出心裁，为了涨工资而背水一战，让我们一起听听看。
My colleagues assumed I'd gone crazy when I threatened to resign my position as assistant sales manager.What none of them suspected was that I wanted the boss to give me a promotion. And it worked. Within a week, I was running the department. See, there was a method to my madness.
我宣布要辞去销售部副经理的职务，同事们都以为我疯了。没人会想到，我这样做其实是为了逼着老板给我升职。我的计划居然成功了。怎么样？我看似疯狂的举动其实是有目的的。
这个人可真够意思，不过我还是建议啊，想升职的朋友不要效仿他的做法，搞不好连饭碗都会丢掉。好的，我们再来听一下上面的例句。
My colleagues assumed I'd gone crazy when I threatened to resign my position as assistant sales manager. What none of them suspected was that I wanted the boss to give me a promotion. And it worked. Within a week,I was running the department. See, there was a method to my madness.
有时候大家也会听到有人说 method in one's madness, 特别是在英式英语里面。method in one's madness 跟 method to one's madness 两种说法的意思是一样的。莎士比亚名著《哈姆雷特》里面就曾出现过这个习惯用语。好的，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了。我是魏然，
我是 Doug Johnson。
这次节目的制作人是胡晓玲，谢谢各位的收听。
Until next time，
下次节目再见。
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
Threatening you're going to resign to get a raise? Mike, I think you should try it.
I don't need threats to get a raise. My work performance speaks for itself.
Really? Well, all right. 好了，同学们，这次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了。如果你有什么建议，或者呢，想提什么问题，还是发电子邮件到美语@voanews.com.
Tune in next time for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We'll see you next time.
Bye-bye.
拜拜。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美国当选总统川普星期一会晤了另外一位可能的国务卿人选，前中央情报局局长戴维·彼得雷乌斯。不过彼得雷乌斯如果被提名，在参议院可能不会轻松过关。彼得雷乌斯在担任中央情报局局长之前，是美国驻伊拉克最高指挥官。2012年，彼得雷乌斯由于他的传记作者也是他的情妇泄露机密而被辞去中央情报局局长职务。不过川普表示他对彼得雷乌斯的资历感到非常敬佩。共和党官员透露，川普很可能会任命来自乔治亚州的联邦众议员汤姆·普莱斯担任卫生与公共服务部部长。普莱斯议员是奥巴马总统的坚定反对者之一。川普曾经表示要推翻奥巴马医保，不过他透露奥巴马医保当中的有些条款可以保留。除了彼得雷乌斯，川普考虑的国务卿人选还包括前纽约市长朱利安尼、前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博尔顿、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共和党参议员波伯·考克，以及前马萨诸塞州州长罗姆尼。尤其是罗姆尼被考虑担任国务卿，在川普的权力交接班子和支持者当中引发了不满。曾经是2012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罗姆尼，在今年大选中称川普是个骗子，而且拒绝公开支持川普。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一名来自索马里的学生星期一开车冲撞人群之后下车持刀行凶，造成11人受伤，凶手被警方开枪打死。学校所在的哥伦布市警察局长雅各布斯说，我们必须将此视作恐怖袭击。据报道，凶手是俄亥俄州立一年级学生阿卜杜勒·拉扎克·阿里·阿尔坦，今年18岁，来自索马里的美国永久居民。阿尔坦8月份接受校报采访的时候抱怨校园里缺少穆斯林祈祷的设施。医院负责人说，受伤的人都没有生命危险。俄亥俄州立大学校长迈克尔·德雷克说，最初有传闻说还有第二名嫌疑人，但警方搜索了事发区域之后，相信只有一个凶手。美国联邦调查局已经介入调查。德雷克校长说，他不愿意揣测袭击者的动机。他说，这是一起蓄意袭击事件，因为凶手开车冲上了人行道，冲撞人群，然后下车拿刀屠杀。韩国总统朴槿惠星期二发表讲话，说愿意把他的政治未来交给国会决定。他在记者会上说，我将把有关一切交给国会来决定，包括是否缩短我的总统任期。朴槿惠说，一旦国会找到一个可以平稳交接权力、减少混乱和权力真空的方式，他愿意依据法律放弃总统职位。不过反对党批评他这么做只不过是在逃避被弹劾的命运。反对党正在推动弹劾朴槿惠的动议，朴槿惠的党内支持者对他的讲话表示赞同，并且呼吁反对党推迟弹劾行动。今年64岁的朴槿惠由于密友崔顺实干预国家事务而引发要求他下台的抗议声浪，朴槿惠也被检察机关裁定是崔顺实的共谋。如果朴槿惠被弹劾或辞职，韩国要在60天内举行新总统选举。美国国务院的一名官员星期一告诉美国之音，伊朗革命卫队的一艘舰艇用武器瞄准了从美国艾森豪威尔号航母上起飞的直升机，当时这艘航母正在霍尔木兹海峡。这位五角大楼官员对美国之音说，伊朗方面的这些行动既不专业也不安全。这位官员还说，艾森豪威尔号航母是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时候发现伊朗革命卫队的这两艘船的，于是派出一架直升机前往观察情况，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伊朗船把武器对准了美国的这架直升机。库尔德民兵组织指挥官宣布，一名与库尔德武装力量共同抗击伊斯兰国的美国志愿者周一在叙利亚北部与伊斯兰国作战的过程中阵亡。这名美国人据报道死于拉卡北部地区，作为解放伊斯兰国实际上的首府拉卡战役的一部分。 由美国支持的联军正在这个地带与伊斯兰国交战。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11月28号星期一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为许波代班主持今天的节目。近日来呢，在中国省级党委换届正在进行当中，已经宣布完成省委班子构成，可以说有了显著的变化。那是什么呢？就是近十年来一直都设置的军方代表，也就是所谓的戎装常委集体的退场。军方常委一般是由各省军区政委或司令员来担任，按照官方说法，它的主要作用呢是要加强地方与军队的沟通，来参与地方的一些重大事项决策。在中共十九大前，这样的一个动作究竟是为了避免军方对地方决策的干预，还是说为了防止地方势力与军方做大来制肘中央呢？在惩治了郭伯雄、徐才厚这些军头之后，习近平是否掌握了军队的绝对控制权，确保了党指挥枪呢？在我们下面的节目当中，我们要继续请两位嘉宾来细说分明。从纽约通过 Skype 参与节目的是美国民进集团总裁和平先生，以及我们第二位嘉宾是通过电话参与节目的北京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欢迎两位回到节目当中，我们也欢迎听众和观众朋友可以拨打免费热线电话来参与讨论，我们的号码是400-120-0551，您也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直播来收看并加入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我想首先就要请教我们在纽约的和平先生，我们就先来看一看，从十一月上旬以来啊，完成了党委换届的省份，这其中包括了许许多多新疆、山西、河南、安徽、江西、湖南、西藏，有几个都是很重点的地区啊。那么大家都注意到了，这个新常委的班子里没有了这个所谓的军方代表，这个戎装常委，跟我们谈一谈这些戎装常委被剔除的可能性，还有它的主要目的是什么呢？您的看法？
刚才你在提问中间就讲到了切断这个军方和地方领导人的关系，或者是减少军方对这个地方施政的影响。我觉得这两个问题其实都是不存在的。因为事实上这个所谓的戎装常委存在是在常委体系里面的一个装点不是一个真正的军队的一个代表。因为我们知道所谓的省军区这个其实是一个空的招牌他的所统辖的这个兵力呢一般来讲都比较少，有的是可能一两个独立师在比较边防或者是有一些当时号发生战争的时候那么可能是有四五个独立师比较像广西，当时我还去过这些部队，那么这些部队的一方面都是装备非常糟糕的，基本上是放在前线来当炮灰的，因为中国一般都是把一些装备比较弱的地方部队放在前线第一位，等他们死光了这个野战系统才会上来，它是这么一等兵力部署。那么在大部分的情况之下，即使你这个独立师他们能够统合的能力都很弱，就是一个空的招牌，给他一个少将的尊衔那么跟文化大革命的时候等军队系统的人介入到这个地方的这个省委系统的这个党委班子里面的运作是完全不同的。现在的这个营中是坚不能代表一个军队势力去参与地方的东西，地方也没把军队呢当一回事，所以呢就是等于是个把式常委跑到那边就开这个常委会，他也讲不了什么话，大家就知道军委有这么一票而已。那么现在共产党是这个习近平有可能会对常委的这个体制进行某一等变革，把这个可有可无的无足轻重的这个所谓的营中的这个常委先拉掉，这个没什么了不起的当然习近平上台以后，除了一个标志性的反腐败的这个运动以外，另外一个最大的动作可以说是出乎意料的这个大幅度的变革，就是对军队本身的体制的这种变化，几乎把各个军队的庙给拆掉了，让这个将军们互相这个调换，远远超过了毛泽东时候所谓的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这样一等程度。当然，解放军并没有改造成为一个现代化的文明军队的体系，也就是说，成为一个基本上的国防军，也就是一个军队的 啊，军队是属于国家的一部分，啊，军队仍然属于这个党的一部分，但是啊，这个军队已经是天翻地覆的变化，而在这个变化中间，让这个省市自治区的常委里面的军人退出来，我觉得是最没有意义的一个调整啊，几乎就是一个轻而易举的事情，也谈不上，其实你一个意义上是不值得讨论的。
是，那么张立凡先生，您的看法呢？您认为这个戎装常委是不是真的就像这个刚刚和平先生所说的，他只是一个举手常委，无足轻重，没有任何的一个作用？现在移除他，其实也不是一件什么大事。但是在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也有很多人担心，这是不是与六中全会上通过的一个党内的政治生活准则里面，他特别提到的这一句“坚决防止野心家、阴谋家来窃取党和国家的利益”？所以很多人说，戎装常委退场，这是不是因为习近平要防止地方的野心家跟军方一起来做大呢？张立凡先生还在线上吗？张立凡先生电话线断了是吗？那我想继续就请和平先生，就我刚刚的问题，您是不是能进行分析，这是否是有防止野心家夺权篡位的这样的一个顾虑呢？
这个问题呢，是有很多网友的这种担心或者是讨论，但事实上我认为也是不存在的，因为中国的这个解放军呢，它只有一个功能呢是很准确的，就是对付老百姓，因为老百姓手无寸铁吧，他引你去拆毁，极大的情况之下呢，我觉得他舰对外啊，垂范足战的现代化的这个足战能力，对内来讲呢，他没有能力和动力，也没有胆量呢去发展一场兵变啊。那么在过去几十年中间，我们所传说的、所听到的各种政变，只有一个模模糊糊的这个五七一工程纪要，也就是零零谷当时候的这个军事动政变方案。那么后来都大家看起来这是完全是一个牵强附会的日加之罪的这么一个东西啊，它有多大的，有没有真实性，有多大，实施程度有多高啊，那么这些各自参与的人，就是没有逃跑的人啊，或者是死亡的人，后来提供的这些证词有多大的可信度，都没有经过一个非常严格和谨慎的这个调查，就是采取一种大批判式的方式，就是说有这么一个政变方案。但事实上大部分的情况之下，我们几乎都找不到啊，中共的地方官员或者是中央官员啊，或者是这个其他各种势力，哪怕是他们被打倒了，因被贪污的名义，或者是政治啊路线的分歧的名义，还是有其他名义，都几乎找不到他们跟军人在一起谋反的这种迹象啊。所以过去的这个现在六中全会所讲的这个野心家，我也不认为是指出了这些人啊，无论是周永康、葛伯雄、是徐再浩，他们就是一帮腐败分子，他们就是一帮社会上的腐败分子而已。他们在政治上也许是主张某一种程度上的民主化，或者是主张某一种程度的这个发发牢骚啊，或者是组织某一些帮派式的组织自己的这个人事班子啊，我觉得都是可能的。但是动用这个军的本身去谋反啊，去发生兵变，我觉得第一没有看到过这样的迹象，在过去六十年中间啊。第二呢，这个我也不相信，在现在在中国状况之下会发生，因为这是由于中国的军队本身的特殊结构所造成的啊。这是一个关于军事的比较专业化的一个问题。如果张立凡先生等一下不在线上，等一下我们可以继续讨论一下。
好，等张立凡先生已经回到了我们的现场，欢迎您张先生。我想刚刚您也听到了，我想继续请教您的是，刚刚这个和平先生分析，他认为这个戎装常委其实是一个无足轻重的角色，那么他其实没有发挥太大的作用。如果是这样，他当初设立的目的是什么？那么现在移除了他，是不是真的是要来防止野心家夺权篡位？刚刚和平先生不认为有这样的一个担忧，您的看法呢？
一个呢，这个戎装常委这个进入这个地方班子啊，地方的这个是大概是2007年开始，那么实际上就被认为是这个这个徐才厚这个郭伯雄以及他们后面的那位重要人物，他们这个实际上要通过这种方式来这个限制当时的这个总书记的权力。因为我们也刚谈到什么四川地震，我们也回顾一下关于这个温这个调动军队调动不了这个对应救灾，比如说这个胡锦涛 胡锦涛文集里头也谈到这个问题，就是他在这汶川地震以后，他也是发现受阻，然后呢这个又采取其他的办法去补救等等等等。所以可能当初设立这个荣庄常委可能怀有一点就是对当时的这个总书记的挟制的味道。
嗯哼，
情况呢是在中共历史上是很叛逆的，因为这个毛泽东一直讲我们的一个智慧剑，但是这样子讲
是张先生，对不起，在这里打断您，您的这个声音的音频效果不是太好，或许我们现在挂断电话，我们再尝试一次，把您重新的接近现场，看是不是能够改善一下，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听得很清楚。我想继续把现场交由我们在纽约的和平先生来跟我们谈一谈。很多人，您刚提到说，您不认为这样的一个消除这个荣庄常委啊，有这个防野心家的这样的一个可能性。但不可否认，历史的殷鉴，我们看到当年的薄熙来，那么他与这个各地的军头啊，可以说是交往非常的密切，甚至曾经聚集了很多个省区，那么来进行实兵演练。那么也因为这样的一个大动作，引起了中央的一些关切。那么我们后来也知道后来的发展了。那么很多人就说，这个荣庄常委的撤除与防止第二个薄熙来的出现有很大的关联性。您的看法，中国现在这样的一个政治氛围下，还有可能出现第二个薄熙来吗？
对薄熙来刚才你讲的这些事实性的描述啊，实际上是后来慢慢被证为是一种夸张的一种说法。比如说在长清进行这种演练啊，这种演练和演习都是需要通过中央军委的批准的，而且这种演练在各个地方都是在进行啊。薄熙来本人他没有这个能量去调动这个部队，不符合调的部队的演练的基本规范。那么后面很多的网上的文章把这个东西传说成为薄熙来的一种谋反，我觉得根本不符合事实。那另外就是薄熙来去云南去某个军区喂鸽子啊，或者是做什么事情啊，是以了某一等政治上的想象。后来现实呢，这等想法也是牵强附会的，因为是军队似乎是跟他的父亲有某一些关联，但是军队在过去几十年的演变过程中间，跟他的父亲其实没有任何关系了。只有在那个军史的博览史里面啊，有那么几张照片啊，这是薄熙来薄一波啊同志参与创建的一个军队，实际上整个军队体系里面根本就不可能跟薄家有真正的关联，无论是军长司令员。那么这是习近平啊薄熙来当上啊一个非常愚蠢的一个给外界的一个暗示啊，实际上是反而使他陷入一个很糟糕的一等境地。我讲的就是这个荣庄常委让他造成某一等冲突性。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个省委书记、市委书记或者是自治区党委书记，他们本身就兼任了这个军区里面的第一政委现在叫政委他本身就代表军方呢在常委里面发挥作用。在有时候这个荣庄常委是出现的，比如说六四以后刘化清也就进入了这个常委班子，后来很快这种情况就丧失了，因为你否则的话会出现两个军人，因为两个这个代表军方，因为党的总书记他本身也是代表这个军方。我觉得这一次主要是为了精简的这个需要因为如果你真正要去监督或去影响这个所谓的这个地方领导人起到某一种牵制性的作用，那你可以用集团军呢可以用这个当时候的这个当地真正具有这个军事有一定实力的这个大军区的这个司令员或者政委因为以前文革的时候，这些人就通过这样一种名义，比如南京军区的人他进入江苏或者是进入上海但而不是一个根本没有任何权力的是个基本上是这个二星和三星的这个军队职位的人呢进入这个常委，我觉得是因为可有可无，所以就拉下算了。 啊，没有这个特别的意义。我再次强调这一点。
是张立鹏先生现在又回到了我们的节目现场，张先生，我想就请您就您刚刚还没有说完的部分，您可以继续的来阐述。那么刚刚我们也在节目当中，就这个是否中国还可能出现第二个薄熙来，那么地方官员与这个军头啊拉拢或者勾结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有没有可能会发生？那么刚刚您也听到了和平先生的一些分析，跟我们谈谈，简单谈谈您的看法。
我首先是根据这个公开发表的资讯来评论，这个也是我一贯的这个持平的一种方式。
嗯，
所以呢，如果有些部门他们不愿意我说，其实我觉得就需要提醒一下，就是我所发布的这些个信息完全是这个官方的公开信息。那么我刚才有一个被打断，就是我讲到有这样一个这个所谓的这个叫做一个传真电报，这个传真电报是这个前线报公开发布的。他是讲的，他说现在关于这个目前如果这些个地方的这个所谓戎装常委没有的情况下，没有主要领导担任市县区党委常委的，可由一名主要领导列席同级的常委会党委常委会。然后呢，再有就是他们说这个等到这个军改完成以后，或者军改到一定程度，还是会这个做这样的安排，就是他声明这个只是暂时现象。
对，
就是这个并不是说今后就没有了，这个是军方的说法，就是他们以是一种用辟谣的这个方式来说明，就是有一些会再按照要求进行增补。所以呢，这个从这一点上来看，可能并不是就是就此就完全取消了这个戎装常委，可能在这个军改进行到认为有把握的情况下，这个党可以指挥枪的情况下，我觉得很可能这个戎装常委还会出现。那么至于刚才和平先生讲这个戎装常委到底有没有用，这一点呢，可能不同的历史阶段会有不同的现象。那你比如说文革或者甚至进行军管这个时期，那这个戎装的这个人那就很变得比较重要啊，这个甚至于什么三结合的领导班子什么，这个阶段来讲，特殊的这时期，我觉得这个戎装常委或者是军管会主任这样的角色，那还是有这种一言九鼎的力量。但现在实际上，我觉得中共可能是要防止这个军人干政。这一点呢，可能这个至少在这个军改没有完成之前，这样的情况还会持续。直到就是最高领导人认为他可以从头到这个末梢完全的掌握了军队以后，我觉得可能情况还会有所改观。
嗯，
因为这个党指挥枪这个原则，我想作为他的这个思想来讲，他还会希望持续。那么至于说会不会出现薄熙来这样的什么野心家阴谋家，我觉得这个东西到目前为止这种说法肯定是有所指的，而且呢也是要这个从领导来讲他是要提防的。所以呢这个但是这个中间是不是跟这个军方戎装常委的这个参加和不参加或者列席或者不列席，现在看就是军方还是会列席地方的这个领导班子的会议，那么但是可能他们只是列席，他们没有发言权或者没有表决权，可能是这种情况。
是我们
今后会不会这样，我觉得还要观察，现在我不能下结论。谢谢。
我们现在在网络上也有不少的观众朋友提出了相关的问题，我们就来看看几位的这个发言，然后请两位嘉宾来我们做一番答复。这位署名叫齐藏的这位网友呢，他提到，他说中共的领导力一直都体现在党指挥枪上，谁执掌了军队就意味着谁是真正的掌舵人。他想请教嘉宾的是， 戎装常委的退场是不是可以视为中共权力架构的改革，或者是文官治国的一个开始呢？那么稍后呢，我继续再来看看第二个问题，然后请两位嘉宾一并答复。一位署名叫 Brian 刘的这位网友则是提问，他想请问这样的一个做法是不是在为军队的国家化来预做准备。我想先请和平先生两分钟时间来跟我们谈谈您的看法。
我觉得这个军人干政呢，在中国是没有传统的，也不会有现在，也不会有未来。军人只有在这个党的最高领导人的情况之下，成为一个威胁他们党内权力对手的这么一等工具，或者是军队成为他们去干涉、利用这个军队去监管地方的这种工具，比如说在文化大革命，刚才张先生讲的，但是那个时候所动用的这个军队啊，也是我前面讲的，是正式的野战部队。而现在的地方的这个省级军区里面，基本上是个空架子啊，它的兵力、它的力量和影响还远远不如这个武装警察啊，基本上是一个就是招兵呐、一些这个征兵呐、一些这个军人的老待遇啊，这么一个空的一个架子，所以我在觉得它没有力量。和中国的军队的国家化有没有关系呢？我们当然是希望有关系，因为我们一直期待到中国的军队呢成为一个国家的军队，而不是呢党的体系啊。但是我觉得这些推动它最终的结果怎么样这个如果它不实行这个军队国家化，这些改不改、退不退也没什么意义。
您刚说如果有时间的话，我们可以继续来谈一谈中国的这个军改方面的一些这个可能的一些发展。那么刚刚我们也在这个导言当中提到了郭伯雄、徐才厚的落马，很多人都说到底习近平是不是完全掌握了军队的绝对控制权？您的看法？还有不久前我们看到了很多的这个退伍军人上街抗议，也让很多人对习近平推动的军改有了很大的关注。您认为军改将会如何的走下去呢？您的看法？
现在的军改的幅度很大，谁都不知道会改成怎么样那么对于习近平来讲，对于中共体系来讲，他的军队的首先重要的意义就是利用这个军队的掌握的程度，使他迅速的威胁他的这个政治对手，这是军队最主要的一个功能。那么中国的军队为什么很难发生兵变？为什么真正很难形成战斗力？为什么在执行政令的时候、军令的时候老是出现很多问题？比如说前面讲的汶川大地震，当时的中国总理说军队指挥不动，这个是承受一个就是行为化。为什么呢？一个国务院的总理，他在军令的行使过程中间，他是没有权力的擅自的调动这个军队的，那不可能的。因为军队的执行，他的体系有一套他一个的军事的程序，不仅是中央军委主席要签字，两个副主席也在参与联合签字所以这个执行过程中间不是温家宝一个人为了表现把这个东西表现出来，他调动不了军队现在他也调动不了军队，对不对？现在的总理也调动不了军队，他确实是有一套一个的程序。第二个就是中国的军队除了这个政委或者是军事指挥官形成一种互相牵制的关系以外，他的装备、他的后勤他的参谋他的这个政工系统都是各自为政、互相牵制，甚至包括装备本身它的这个兵器的分布都是非常复杂的。所以他要一个军比如说他要军事行动起来，即使他没有弹药没有弹药的话，弹药是另外一个系统在控制，所以他很难形成具有战斗力的这种军事行动。所以我早一段时间访问这个罗玉清先生的这个儿子罗宇先生就很清楚，实际上他的父亲就是回到军队去掌握军权的时候，最重要的东西他不是说一下子控制这个野战系统，而是把八三步要部队，也就是中央警卫局给控制起来，因为那才是一个具有一定战斗力、机动性，而且控制了中央领导人的这么一个一个军队体系。即使大部分的野战军、大部分的这个地方军他们要真正形成有战斗力的这个军事能力是非常困难的，因为它基本上是不是随即成为一个可以战斗的这个军队体系，可以参与战争的军队体系，而是建立了一种只是因于权力斗争、因于镇压老百姓的这么一个军队体系。
好的，
所以它的战斗力非常弱。
今天的讨论就到这里结束了。非常感谢美国的明镜集团总裁和平先生，以及在北京的历史学家、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来参与我们节目的讨论。时事大家谈是自由的论坛，嘉宾和听众观众所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在明天晚上，时事大家谈节目将为您探讨人民币为何贬不停，川普对中国的批评又是否说话算数呢？请您在明晚9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郑玉文，祝您晚安，我们下次再会。